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调频是 AM1150HDFM98.9， 另外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啊，出于防疫的目的，很多人都是在家里面的时间比较多，因此对于一些室内娱乐活动的需求就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很多爱唱歌的华人朋友可能会喜欢用一些 K 歌软件来玩一玩，但是呢，用手机去 K 歌常常会感觉不够过瘾，难以享受到像是在 KTV 里面那样畅快淋漓的飙歌的感觉。因此啊，对于一些有着更高要求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就会想要给自己来装一套家庭卡拉 OK 系统，丰富一下家庭娱乐生活。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旧金山湾区著名的音乐人李宗宪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卡拉 OK 系统的安装。首先让我们来有请李老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各位牛年大吉。
好，李宗宪老师呢是旧金山湾区著名的音乐人，他是中国好声音北美区评委，同时也是 Stage One 音乐工作室的创始人，从事音乐相关工作20余年。他是一位吉他老师，同时也是流行歌曲声乐指导，曾经多次与知名歌手和音乐人合作过。他的学员曾经获得了2018年国际声乐大赛的流行组冠军。由李宗宪老师所创立的 Stage One Music Center 位于旧金山湾区，业务范围包括吉他弹唱教学、流行声乐教学、舞台音响灯光工程服务、演出策划、专业录音录像、商业家庭卡拉 OK 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试，以及网络直播系统的搭建，真的是非常全面的业务了哈。那李宗宪老师，我们想先请教一下哈，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一套专业的卡拉 OK 系统是否会像他听起来那样感觉那么的高不可攀呢？
首先我要感谢主持人的这次的邀请，而且谈论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专业的卡拉 OK 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高不可攀？其实卡拉 OK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娱乐系统嘛，是吧？在家玩一玩啊。
我们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显示器上面接了一些点歌的系统，然后跟电视一连接，装个麦克风就可以了。
对，看到字幕了，然后大家就这么跟着唱就行。
嗯，
好多人心中这个卡拉 OK 就是说它是按照 KTV 的那个作为一个标准， KTV 哪个 KTV 我去了之后我觉得那儿音响非常好啊，为什么好呢？因为我在那儿唱歌很好听。
嗯，
其实是不是这样，就是说KTV 的他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去他那儿唱歌，去他那儿玩，所以他要把音响调到每一个人唱都很好听，也就是润色特别多。
嗯，
但是在家唱卡拉 OK 呢，我不建议就是说也要买润色特别多的设备，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这一首歌唱一个月两个月3个月5个月，可能唱一年唱2年还是这首歌这个演唱状态，就是说没有什么提高。
嗯，
那么这样他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有好多设备他听不到自己真实的声音。
嗯，
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自己唱歌缺点在哪里啊，问题在哪里，所以说也就没有什么提高的可能。那这样来说，我们就把这个过声系统啊，到从音箱到话筒有一个小要求，就是让它更专业一点，就是还原度更好一点。
嗯，
啊，至于卡拉 OK， 因为它好多系统，整个系统有好多部分组成嘛，音源部分就不是经常说的卡拉 OK 机、播放机，播放机的质量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它的什么，比如说哪一种类的歌多，播出来的音质好不好，那这可能就是随着大家怎么去选择吧。嗯，
现在在家庭里面去安装专业的卡拉 OK 系统的家庭有没有那么多呢？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嗯，
因为好多人都因为疫情的这个缘故吧，也是好多人都不出去啊，愿意在家自娱自乐一下，因为唱歌 我们也看到很多相关的科学这个报道，就是说可能是健身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因为可以调整气息。
对，调整气息啊，锻炼那个肺活量啊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选择了一种在室内唱歌这么一个活动，他可能就需要一些卡拉 OK 的设备啊，慢慢的多了起来。而且最近这一年，就是做这个旧的系统调试的也在增多。
什么叫旧的设备系统调试？
他以前他有卡拉 OK 是这个这些设备，
嗯，
但是他发现因为长期的在家他唱歌，他就发现哎，有好多地方他不满意，有变化了，他就想把这个弄得很好，弄得更好听一些。
嗯，
然后因为知道我们是在做舞台音响啊，做专业音响灯光这些，有这些服务嘛，可能就有朋友找到我，推荐我去帮谁谁谁家去把这个整体的音响系统整个都调试一下。
嗯，
这样的也挺多的。对，
那现在其实我们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啊，也很容易买到那种自带一个小的 speaker， 可以用蓝牙直接去连接手机的所谓的 K 歌神器麦克风，音量也很大，而且呢很轻便，很容易携带哈。那么像我们的这个家庭的专业卡拉 OK 系统，比起这种 K 歌神器或者是像我们手机里面自带的这种 K 歌软件来说，从各种体验方面来讲，这个家庭卡拉 OK 系统是强在哪里呢？
先说这个神器啊。
嗯，
我个人呢一般不太推荐神器。
我知道你们所有这些专业人士都一向很抵抗神器这个东西。
因为神器在我看来，现在市面上推荐的，就是大家推荐的好多神器，它其实只有一个推荐它的理由，就是它便宜。
嗯，哦，对，
绝对不能便宜。
嗯，
就是但是也不是说贵的离谱啊，但是你不能说这一个麦克风它上面又有音箱，又有效果，又有好多，又有能录音，又能甚至有的又能上网，又有蓝牙，什么都有。
嗯，
而且又便宜，然后那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如果真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其他别人是不是就什么市场都没有了？
嗯，
啊，而且我也当别人跟我推荐的时候，我也试过一下，
嗯，
不是想象的那样的，就是它的出来的声音非常不真实，
嗯，
再加上它那个做的那种效果，反正听起来很不舒服，我不太喜欢。
就是比较粗糙，对吧？听起来感觉
就
是很 low，
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哎，这个东西综合性很强，
嗯，
但它其实并达不到那么高的那个标准。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性价比这个东西可以存在，但是它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性价比本身就是一个参数。我个人始终对这个是这样理解的啊。
嗯，
就是说是性价比很高，有的东西是买什么东西都要性价比很高。它有一些东西，它在哪某一个范围它可以，但是有的地方它不是通用的。
嗯，
有一些东西它就是要达到那个质量，它就从研发、生产到最后期的一种测试啊什么，它就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定要有一个投入，所以他怎么可能卖的便宜？
嗯，
说神器我不推荐的原因就在这儿。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看个人需要吧，就如果您是喜欢，就是想要说出去玩的时候带上这么一个神器，就是方便临时的玩一下，那可能这个神器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毕竟比较小巧，容易携带。但如果你想要追求一种比较真实的、比较高级的这种真正的唱歌的体验的话，可能还是要有这个比较全面的、强大的这种家庭卡拉 OK 系统，才能给你一个比较完整的体验，是这样吧？
对，它这个就是可以说它是一个便携式的旅游用的还行，比如几个人在车里是吧，
嗯，
大家随便娱乐一下，那
对玩一下
很方便，
嗯，
你又不可能搬几个音箱到车里，对吧？
对对对，
哎，拿它玩一下这个是可以，但是说作为一种说因为我们想做什么事就做得更好一点嘛，是吧？
嗯，
做成一个标准，做成一种提高，嗯，那这个就特别不适合，因为他听不到真实的声音嘛。
嗯，
他出来的声音，他一般这样的设备，小的这个音响设备都是中高音频特别强，对人耳的这种刺激很强，冷不丁一听挺好。
嗯，
但实际的话，它差很多的地方，细节好多地方都表现不出来。
会不会甚至有一种对人的误导作用呢？就是可能你本身有一些演唱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它给你声音变化了很多，所以就掩盖了你的一些真实的问题。
确实是这样，它的优点就是说好处吧，就是让人更有自信。
对，
因为谁拿这个唱都觉得很好听。但其实如果你想唱得越来越好，想提高，那这个设备不适合。
就是真的，如果你是有一种对于唱歌方面是有比较专业的需求和想要提升的一种欲望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神器其实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的这个要求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去搭建这样一整套完整的家庭卡拉 OK 系统，基本上需要哪些器材和设备呢？
完整的这个家庭卡拉 OK 系统，它一般都是有这么几部分组成，比如播放器这部分，就是说卡拉 OK 机，有的机器呢是屏幕跟机器一体的综合的，有的是分开的，还有现在新型的机器呢，就是说用手机就可以点歌，是吧？用 iPad 就可以点歌，那么这个机器就很小啊，它不占很大的空间，还有可以能连上网啊，就直接在从网上抓伴奏的，这个也都存在。这是播放器这一段，然后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功放音响，然后包括前期有一些均衡器啊、效果器啊、混音台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然后扩大了之后到最后才是音箱，音箱这部分，然后不可缺少的就是唱歌的用的麦克风。
嗯，
对。
那反正听起来这是需要很多的系统搭配在一起，会不会这样一整套系统摆在家里面会非常的占空间呢？
现在的话有好多主流的这个设备啊，就非常好的设备，它做的非常紧凑啊，当然它不会紧凑到一个麦克风那么大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嗯，
那它可以已经把有好多，你比如说好多前期综合器啊、效果器啊，好多东西都放到一个设备里，那么这样的话它就相对来说就省空间，而且它也省去了很多花时间去调试，因为你前面的东西越多，你需要你调试的时间就越长，需要专业性的这个技术就越多，这样的话就很麻烦。那么它综合性强的一些设备都在一起，可能一个旋钮一个推子就解决这个好多问题，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所以占用空间这方面不是太大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客厅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也还是可以腾出这么一小块地方可以装这套家庭卡拉 OK 系统的，对吧？
对，它你就可以，像每家都有电视，对吧？你电视它有的时候要装一个比电视原来的音响还要再好一点的这个小音箱，这基本就是可以了，然后再装一个小混音台，而且现在都有那种怎么说，跟原来那个 CD 机那么大小。
哦，那其实并不大，
就是老式的那 CD 机，像录像机啊什么的，拿一个设备就可以。
就是那么一小块儿哈，其实也还好了。就家里面如果电视柜下面有这么一块空间，就是可以放得下的。
对对对，因为他出这些产品的这些设计，他也会在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他一定要把它做到一个适当的大小，符合更多的客户的这个需求。现在他这个产品的这紧凑程度非常好，就是说，比如说功放跟音箱以前都是分开的。那么它现在当然你分开的质量都好的话，那可能效果会更好。但现在它为了考虑节省空间这个问题，它有很多有源音箱，就是说我们电脑音箱就是有源音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你不可能说我用电脑的时候要听个东西还要再接功放再接音箱接一堆设备，有两个小喇叭然后一接，它里边有电源，它再功放就 OK 了就可以了。
那会不会这个音箱的质量会影响到它这音箱放出来的这个声音的效果呢？
音箱的这个质量是很重要的，当然就是说好的品牌它会考虑到所有的这些问题，它从设计啊到生产到后期测试的，就把所有你的个人家庭用户的这种顾虑就都完全取消掉就不让你有顾虑，它就已经把这个东西设计得非常好了，
就是各方面参数它都已经是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都已经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几乎就是说你要把它接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最初始的一个设计，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调试的话，像我们要是装完卡拉 OK 机，第一次一定要包括这个调试，因为好多东西它再简单它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去，你要有专业的耳朵去听去把它弄调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才可以。
所以这就是安装的时候对于这个安装人员的专业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哈，就是他一定要懂得怎么去调试这个声音，一定要懂得这个机器，懂得各种参数，懂得这个声音的状态，然后才能够调出一个最好的状态，帮你就是把这套系统搭建完之后还能让你在用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了，能够体现出最佳的声音。
对对对，
这其实就很像是我们比如弹钢琴的时候，我们这个钢琴也是需要一个特别好的调音师来帮你调到声音最佳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这个钢琴弹出来声音就很好听。
对，你钢琴的话你买到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放一段时间几天然后开始调音音准一定要调好。对吧，调好了之后你弹奏者他才会听得舒服，然后也会对听力 音准的这个听力有一个好处。
是的是的，
音响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基本现在都是先看场地，然后根据客户的需求啊，他的预算呢、啊、然后帮他推荐这样的一套设备，然后到那儿去把它安装好，然后去现场唱一下，简单试一下，然后把该做的都做完之后，这才算搭建成功。
嗯，
不是说简单的把线一连上就 OK 了。
嗯，
这个里边还有很多细节的。
对，所以这就是很多外行人并不了解的，就是说很多人以为就是说我要安装一套家庭卡拉 OK 系统，那不就是叫一堆工人来把线一接，帮我接上线，我就可以插上唱歌了吗？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哈，就是真正的专业的音频人员，他们懂得这个机器，也懂得所有的这些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的东西，他会帮你调试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样当你在后续在唱歌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最好的体验，而不是说只是简单把线一接就可以让你唱了，唱并不是目的，呈现出一个最佳状态，这个才是一个最终目的，对不对？
对，在家娱乐嘛，其实想要越唱越好，大部分人其实唱歌对自己还是有简单的小要求，
是
要比原来唱得好，那么你一定要听到真实的声音，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跟卡拉 OK 系统的设计搭建呢，这些是密不可分的、
嗯、
你一定要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把它设计好，然后搭建完了之后要调试好，那么这样它用起来才没有后顾之忧，才会越用越顺、嗯、越用越好。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加州著名的音乐人李宗宪老师，来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家庭卡拉 OK 系统的搭建。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跟您接着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旧金山湾区著名的音乐人李宗宪老师，同时他也是 Stage One Music Center 的创始人。我们有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家庭卡拉 OK 系统的安装。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欢迎一下李老师。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孟阳好。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家庭的卡拉 OK 系统搭建，其实也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才能够帮你完成这样一个最好的调试状态哈。那么其实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除了在这个 speaker 方面啊是需要很好的一套设备，还有就是对于麦克风的选择其实也很重要，对吧？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的麦克风，可能对于初次购买的朋友来说，看到这么多的选择一下子会感觉非常的头大，不知道该去选择哪一种麦克风比较好。其实对于不同种类的麦克风肯定也是各有利弊的，对吧？
对对，
嗯，那您能跟我们挨个讲一讲，对于比如说初学者来说，或者是专业的歌手而言，他们每一类人比较适合哪一种麦克风吗？
我就先从直接从家庭卡拉 OK 的这种需求说这个麦克风的问题。
好，
首先我要推荐的就是无线麦克风，因为你在家客厅那个距离啊，然后要是有线来回搭来搭去，这样就非常不美观，而且也容易坏。
嗯。
线绊到人呐、被踩断了什么的，它就容易麦克风就容易不好用，
对，
因为线材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如果是无线的这种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传输这样的麦克风呢，我是推荐在家里面使用的，
就是无线麦克风。
对，无线麦克风。然后麦克风它主要你要收音要真实嘛。其实有好多人他就说我要买一个特别好的麦克风很重要，你要主要看这一整套设备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准，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嗯，
比如音箱，你音箱要不好啊，后期这个好多东西都不好的话，你麦克风再好都没有用
啊。
所以一定要搭配的差不多，就是你音箱已经非常好了，那么我要用好的麦克风才能体现出来这个麦克风好的这个价值。
嗯，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好多人也问过，就是说想买电容话筒啊，因为它分动圈电容这么两种。
对，
电容话筒大家都经常的看到，就是录音呐、有一些名人都在用。在家我不推荐这种电容话筒，因为它太灵敏，
嗯，
它不太适合在家的小空间的范围内，自己卡拉 OK 使用，
嗯，
啊，那么最好还是用动圈的那种手持的这种话筒。
好，所以您是比较推荐家庭里面是使用动圈话筒的哈？
动圈无线，对。
啊，动圈无线话筒。现在我听说就是很多明星啊、歌手啊，他们用的那个话筒啊，都是就是自己专用的，就去哪儿去唱歌他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这一个麦克风，这个讲究是在哪里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这种音色不一样，所以他优缺点他会根据自己这个音色的优缺点他去设计打造属于自己的这个麦克风。这个就跟好多就举个简单例子，眼镜，
嗯，
啊，你一定要根据自己这种视力情况去设计一个适合你的眼镜。这个声音也是一样，你要根据他自己的这个歌手自身的特点，然后去设置这样的话筒。
嗯，
所以好多人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总用这样的话筒去演出，
对，
上面有不同的颜色呀，甚至有名字啊，他就是给人使用的。他其实跟整个音响这个系统也都很有关系，有好多歌手他走到各地去演出，他会带着自己的调音师，
就是因为他的调音师对他的这个声音状况，比如说在什么频段什么频率上是最好的一个效果，他比较熟悉，就是他用任何的系统他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帮他调试。
对，他对整个的这个都非常熟悉，然后包括音乐啊，包括乐队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经常搭配在一起的，所以专业调音师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走到哪儿基本都带着。
那其实如果您是有一定的音频知识的人啊，应该会了解说拿这个麦克风的方式其实对于唱歌或者是讲话的效果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李老师，您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正确拿麦克风的手势吗？
OK，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麦克风拿麦克风的这个手势拿好了，这个姿势拿好了，这是提高你演唱的这种质量的最快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嗯，
因为好多的这个现在电视娱乐节目有好多有误导，就是这歌手唱歌的时候话筒已经离得非常远了，但是张大了嘴啊还在唱，好多人就想我要这么唱是吧，我要这么唱才是一个专业的。他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好多我们看到的并不一定就真实，他好多是录的，录完了之后他其实话筒拿在什么地方他都有声音。再有就是说他那个话筒跟咱们常日常用的话筒还是不太相同，有的人的有的那个话筒就特别灵敏，他一定要有一个很远的距离。但是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好多现场演出你会看到，特别是一些经典的这个话筒有一些人在用的时候，它其实离得都很近。
对，
但是也不能太近，一般我推荐就是5公分到10公分吧。
嗯，差不多就是 一个拳头的距离这样一个长度，
差不多是这样，但是近一点，因为你话筒离得近了的话，它整个对这个低频的表现呢，整个这个收音的这种效果啊，才会非常好。如果你稍微离远了一点，这个话筒你咱们可以自己拿这个话筒试一下，
嗯，
你稍微远了这么一寸，那么它低频就没有了，消失了很多，所以不能太远，就基本就是5厘米或者是一拳，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距离就差不多了。
嗯，对，像我们做平常做这个广播节目就感觉特别明显哈，有时候我们就是贴的比较近的时候，这声音就听起来特别的浑厚，特别有磁性，然后稍微离远一点就感觉这声音好像离得有点远，像在隔壁说话一样，就这种感觉差别很大的。其实
对，
那其实我们在看很多的这个比如歌唱选秀节目的时候，特别容易会见到这样的场景，就是这个导师呢会告诉这些选秀歌手说，你要想学会唱歌，你得先学会怎么去拿麦克风。那很多歌手他们其实就是业余的歌手来说，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唱的不错，但是因为就拿麦克风他拿的方式不对，所以就比较会影响他们唱出来的这个效果，是这样吧？
对，一般麦克风它因为有那个实音，那个麦克风呢，就是说眯头，一定要正对着嘴，就是你转身稍微抬头或者稍微低头的时候，你仔细观察，它这个都是正对着这个嘴。
嗯，
哎，它这个是一个个人的一种习惯。
嗯，
但是为什么说好多娱乐节目会误导这个？就是说你看到它麦克风可能是，是恨不得就反着拿那种感觉。
对对对，
觉得它的能是出来好的声音。
现在我看很多的像是比如说唱歌手哈 rapper， 他们特别喜欢就把这个麦克风握到就只剩前面最小一点点儿，然后你就感觉那个声音，我都觉得他好像是要把这个麦克风的头给包起来一样，这样就显得很酷，动作上看起来是很酷，但是这种会不会影响到他们这个声音的表现？
他这个一定会影响，因为他有好多说唱他要表现只是中频那么一点儿
啊，
他这么拿是可以，而且他是个人一种习惯，又看着很酷啊，是吧？麦克风倒过来了，
对对对，
这样可以，但是大部分唱歌的时候还不应该这样，特别是这个麦克风，如果你把它那个头捂住的话，它会有啸叫。
哦，
一般的就是如果有啸叫的话，麦克风一个不要对着音箱，再一个就是不要捂住那个麦克风那个头。
对，哎，对，您说到这个啸叫的问题，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感觉不太理解的问题啊，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个很多人对于没有音频方面的这些知识的人而言，他们就会经常引起这样的问题，比如说 speaker 声音开得特别大，然后同时又把麦克风对着这个 speaker 的方向，就很容易引起啸叫的问题。
对，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家庭音响推荐什么样的系统，我个人就非常不推荐那种环绕式的音响去唱卡拉 OK。
哦，为什么呢？
因为他唱歌的人后边还有音箱。
哦，
就是相当于你把你的音箱对着这个麦克风，这都相对着了。有的那个环绕特别环绕啊，
嗯，
头顶也有音箱，
就是360度全方位环绕，
死角那种特别哪儿都是音箱，这个说实话就没法唱卡拉 OK
啊。
你这边刚出点声他就已经滋滋叫
了。哦，
对，所以是我想就是说我推荐的就是说在唱歌人的面前有音箱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基本保证这个话筒是背对着音箱，它就不会有这种啸叫产生。
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家里面这个一开卡拉 OK 的声音突然就发生这个啸叫的问题，很多人就会感觉哎呀一下就打个机灵哈，就傻眼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调试它，怎么办，怎么应对这种问题。这一次我们算是长知识了。
对，有啸叫的第一反应其实就是拉音量，把音量先拉下来
啊。
对，然后你不能有的人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走哪儿都拿着麦克风。
对，
所以他选歌也拿着，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选歌那机器就挨着那音箱，他一过去可能就滋就会叫
啊。
麦克风它这是上面就有的麦克风都有开关，但你也不要经常去开关它，特别是在舞台演出的时候，经常去开关麦克风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一个事儿。
嗯，
对。
因为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业的这个音响师来帮助你控制这个麦克风嘛，是开啊，是关，是开哪个麦克风，他都会帮你控制的。所以舞台上的人是不需要自己手动去管的。
对对对，在 家里头就尽量就是说，你这一次唱歌，比如说2个小时以内，就不要一个劲儿在开在关。它麦克风上有的地方有一个静音的开关，你可以摁它，
就是 mute，
把它 mute 掉，然后就它就没有声音了。那你唱歌的时候，你再把它打开就可以。那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音箱其实对于这个出来的音色怎么样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李老师，你有没有几种比较推荐的这个音箱的型号呢？
这也是好多这个朋友要搭建卡拉 OK 系统的时候就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这个音箱啊，大家知道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到几万都有。
嗯，
他怎么说，就是说你整个对这个东西有一个预算，我这一套系统要花多少啊，音箱占百分之多少，他有一个预算，然后根据他特定的这个实际情况，因为没有固定的，因为有的加上他这个厅不是很大是吧，有的就是很封闭、嗯、有的甚至跟厨房连在一起，它都不一样。
对，
那么它这个音箱就是说一定要什么多大功率的呀，这个就是没有一个一定的参数了可推荐了、
嗯、
但是我们做卡拉 OK 系统有一个原则，我个人的一个原则，就是宁可利润少一点，但是也不要后期一个劲儿去做售后做服务。
嗯，
所以我们推荐的就是说比较稳定的一种品牌，比如 BOSS 啊、
嗯、
这种产品。
嗯，
基本你做好调试了之后，它后期就不会坏、
哦、
很少需要你再去再上门再服务。有好多这个品牌就是说前一段有一个朋友也是拿了 一张那个配置单，我根本没见过这个音箱是什么品牌、
嗯、
也查不到也不了解，然后他们说是网厂家直销。
嗯，
你像这样的产品就是说我心里就没底了，就不知道他后期是否需要上门去做多少次的这个调整。
嗯，
这样的我就基本不推荐做。
嗯，
还是相信，因为品牌嘛，它一定是这个口碑不是白来的。
对对对
对，我们还是相信就是说好一点的这种品牌，然后根据需要吧，因为它任何一个牌子下面它都有不同阶段的这个，比如说入门级的呀、中级的呀、高端的呀，它都有不同阶段的这种产品。
嗯，
就在这个品牌下选择就可以了。
嗯，那其实刚才您提到像比如说 BOSS 这种品牌，那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觉得说 BOSS 可能有点贵了，那有没有比较我们所谓的平价替代品的这样的品牌也能够达到相应来说比较好的效果呢？
也有啊，有好多，你像这主要是说看什么 BOSS， 它我推荐它的一个原因就是 BOSS 现在产生好多的这个音箱它都是功放跟音箱在一体。
哦，
你看这个音箱好像是贵了，其实的话它并不贵。
嗯，
因为它已经解决了好多这个问题，你周边设备最起码帮你把钱都省下来了。
嗯，
而且它是经过一个整体的这种测试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效果。
嗯，也就是它内部之间的很多东西它合作起来是最怎么说，就是最兼容的效果是最好的，
对，它搭配是最好的。
嗯，
它这样的话，那这个音箱就其实你看着它一个音箱是很贵，这个音箱比另一个贵，但是它实际你要加上周边所有的东西的话，再加上它后期需不需要维修，它能用多少年的这个寿命，那么它还是便宜的。
啊、
嗯，你看，但是跟它不一样的有好多，你比如说BOSS 的音色它是偏暖一点是吧，
嗯，
JBL 呢偏硬一点，EV 的也是一样，它就好多这种品牌，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嗯，
也要看你喜欢什么。那有的人他就不喜欢 BOSS 这种音色，我原来有一个客户就是他怎么听都不舒服，
嗯，
那么他就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够劲儿，没有力量，那么你就帮他就是换其他别的听更有劲儿的、更有力量的东西就可以了。
啊、
哦，对，
是这样，嗯，所以也要看个人的喜好问题了，然后去根据自身的这个要求、自身的这个价位选择、预算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
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请李宗宪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家庭卡拉 OK 系统的安装跟搭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 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的是北加州著名音乐人李宗宪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卡拉 OK 系统搭建还有调试。那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其实因为这个家里面可能面积并不是很大，然后安装这样一整套非常专业的家庭卡拉 OK 系统，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就说搞不好会打扰到邻居哈，会扰民。但是如果家里面的这个卡拉 OK 声音又太小的话呢，可能唱起来又不过瘾，因为很多人想要安装这个卡拉 OK 系统，本身就是想要说在家里面就是飙一下歌，畅快淋漓的唱一把，就是要这种很过瘾的感觉。所以在这方面，不知道李老师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家庭卡拉 OK 这个一定要先考虑到，就是说环境这个对其他邻居们的影响啊，一定要先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就不要把音箱装到，比如说有的邻居就是一堵墙是吧，你把音箱就装到那个墙那儿，那你肯定放不出来音量是吧。你反过来讲，他把音箱也装到那儿，你也受不了。
嗯，
因为我们前一段就遇到一个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客户就跟我说，说邻居家的音箱声音太大，
嗯，
我这边需要怎么处理才能不让它大啊，让它不对我的影响小一点。他就是对于声音特别敏感的人。
嗯，
我说这个问题不在于你怎么处理都没有用，因为他的声音太大，你一定要跟他沟通，让他把音箱换个地方啊，或者是在他那边做一些什么处理。
比如说他在他那边的这个墙前面安装，像是就是类似我们在这个直播室里面安装那种隔音的海绵，有没有效果呢？
要安隔音设备，要安吸音的东西。因为他跟我反映那个隔壁那个邻居，就是都是一些节奏特别强的这种音乐，特别是低频始终在嘣嘣嘣嘣这样响。
嗯，
他就问我这怎么处理，我说你这个因为他没有指向性嘛，低频。
嗯，
我说要不就是他音箱贴在墙上了。
嗯，
那么它整个墙都作为它的一个箱体在共振，
对，
这种声音这不是你自己能解决得了的，一定要去跟邻居去商量。
嗯，
那么反过来我们自己做系统也是这样，就不要把音箱都贴到某面墙上，或者是放到邻居的那个中间的那个间隔墙上，或者是放在窗根底下是吧，你一开窗户那别人肯定受不了。
对，所以在这个安装的位置上面也是很讲究的。嗯，专业的人士如果是去安装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们会先去观察一下家里面的这个布局，然后根据家里面的布局和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去安装适合的位置，对不对？
对，我们一定要就是说现在因为有疫情关系嘛，就是安这个之前也要看一些照片呢，看一下视频呢，了解一下它这个场地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给他推荐设备，再给他对这套整个的这套系统进行一个简单的设计。以前的话就是都是要先去一趟的，一定要看一看现场是什么样才可以。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很多朋友可能以前不太了解的，就大家以前可能想象一下觉得就是很简单，我想放哪儿就放哪儿了，我就自己想把它放在这儿就放这儿了。但是实际上真的是专业的人士的话，他们会根据这个家庭的布局啊，房间的这个格局结构啊，他们会做一个专业的设计选择，对吧？
也是最合理的吧。
嗯，
对，一定要是合理才行。
那当这个专业的调音师在调试音色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高频或者是低频的调整其实会极大的影响到我们说话唱歌的这个声音的音色。那么通常怎样的参数能够呈现出一种最美的音色呢？当这个专业的调音师在安装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相应的调试吗？
你像你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均衡器啊，关于不同的频点的这个调节，
对
整个音响系统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均衡器的调节。
嗯，
它也是对整个声音出来之后的这个质量起一个决定性作用的这个因素吧。
嗯，
所以说根据这个人的音色特点，根据这个声场的不一样，均衡器是一定要有一个小调整。
嗯，
但是不要过大， 所以说对均衡器的这种调整吧，既就是不懂的人就不能乱试。
对，
就因为好多人就说他经常看到的均衡器是什么样子的，是吧？他脑子里有一个图形，说我这均衡器也要按这图形调。嗯，其实不是这样，他这种均衡器，专业调试均衡器，它都是根据现场好多测试得出来的结果然后进行调试的。
嗯，
所以对均衡器的这一个调节对声音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要认真做的就是我们每一次装这个系统的时候，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嗯，
也要调的要适合他的声音，那适合整个这个声场啊，把它调好之后也会跟客户说，就是你这个块你不要动了，就是按照这种设置已经非常好了，他就不去动了。
嗯，所以这一块其实就是调试均衡器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块工作，对不对？
对，他这个一定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要有实践的这种经验才行。这个是非常不建议客人，就是客户自己去调节的。
嗯，所以这块是特别需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做的一个工作。如果说是一位唱歌爱好者来说的话，他想通过这套家庭卡拉 OK 系统来给自己录一些歌曲，然后给自己留个纪念哈，比如说他想去自弹自唱，或者是用伴奏音乐，就是随着这个音乐来唱歌，然后把它录下来，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够通过这套卡拉 OK 系统来实现呢？
可以啊，这个现在最简单的就是说搭建好了之后你唱歌，然后拿手机去录就可以了。像你说要说把它按照一个像录音的那种标准录下来，这个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本身娱乐系统跟录音系统还有演出系统它就是不太一样的。你要把它综合的就弄到一起的话，需要的也很多。你比如说录音，你要分轨录音，
嗯，
还是就是录一个那个立体声，这就说法就很多。嗯，这个讲起来很复杂的，就是说好的系统拿手机录它听着就非常清晰，也不会声音过爆，然后你传给朋友们他听着也非常好听。这个我们就觉得作为家庭卡拉 OK 系统就已经达到了你想要的那个效果就可以了。
嗯，就是反正自娱自乐的目的来讲哈，如果你不按照这个专业发片歌手的这个标准去要求的话，自娱自乐听着哎还挺好听的，那么用这套系统是可以实现的。
对对对。
嗯，
因为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就是好多人也是他要想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又提到了神器啊，买
对对对，
叫神器，然后什么都能做啊！你看我现在又能录音又什么，但其实它出来的音质并不好，你失去了这种意义了。
嗯，
你说你要录想录音想做一个高标准的东西，那么你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你录。
嗯，
那么在家玩呢，做一个娱乐性的东西，那手机录就 OK。
嗯，
那你保证你唱歌的时候没有啸叫啊，这些就可以了。就说、还是要不同需求吧，然后你要分开对待就可以。
对，我们经常会像我跟李老师经常会做一些唱歌比赛的评委，我们也经常会见到那种选送作品，就是一听呢他们选手就是不太了解这个音频的一些原理的哈，所以送来的这个作品经常是爆音的，或者是声音太小，或者是爆音，这个爆音真的是没法听。就我觉得家庭里面自己录歌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会认为只要声音越大就是越好，然后唱的歌也是不怎么控制气息，就是感觉好像是声音飙得越高越大就越好，但是经常这种声音就很容易出现爆音的情况。
对，它跟现在好多你看有好多这个 K 歌的软件就这样。
嗯，
如果你这个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音量去唱这首歌，你唱的不好它那评分也特别高。
嗯，
因为你声音已经很大了。
对，
这个就导致有好多人就觉得哎你看我都是100分，我都唱得非常好，其实是因为你音量太大了。
所以这是一种误导对吧？
对，可能是误导，我理解可能系统也被你吓傻了。
热情可嘉。
对，
所以这其实是从专业的音乐人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一直对于这种所谓的神器啊，还有这种自娱自乐型的 K 歌软件的这种误导的行为，我们实际上是有一点心有介怀的，对不对？
对，因为好多其实为什么有一些人就觉得在什么场合下他都愿意表现一下自己。
嗯，
因为他在哪儿唱歌都100分
啊。
那如果是换个角度他想，那咱们可能也一样对吧，你到哪儿都100分，那你就觉得你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嗯，
但其实有好多这个设备啊，好多这些软件啊，好多这些东西它并不是真实的能表现出来的，你的缺点呢什么的他不说，他跟你说的都是好听的。
对
啊，对，增强你自信心这是一件好事，我们都需要，但是不能这个毕竟你想做一个歌手啊也好，或者是就是唱的好一点高标准的一点也好，
嗯，
一定要有一个要求。
对，
不能完全是靠这种软件的这种测试啊。
我其实经常觉得就是这些打分的系统对于我们唱歌的人而言是一种特别不好的误导，而且是一种影响，对吧？就是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不自觉的去观察说，诶，我这一句得了多少分，我有没有完全的压住，有没有得个什么 perfect 什么99%这样的一种，就是会不自觉的就被他带跑了，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在唱歌的时候这种表现。就如果我们真的是全情投入去唱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就像是这个打分系统里面一样，这个音我就是唱满，那个音我就是要唱得很重，然后就是要该跳就跳，该长就长，它不可能完全像个数学题一样的这样的，就是一二一二，它绝对是会有一些这个情感的不同的表现，比如声音大小啊，忽强忽弱啊，然后有的长有的短，有些快一点有些慢一点，它会有这种这个气息的调整和情感的调整，但是这些是没有办法从这个评分系统里面给体现出来的。
对，它评分系统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句唱得很满。
对，对。
那其实呢，因为我在也在做流行声乐的教学嘛，
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值得改掉的一个坏习惯啊，就是说每句都唱得特别满。
对。
啊，有好多歌手就是说这句一定要唱得特别满，然后再接下一句，把自己已经累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了。
是。
然后还在说，还在问我，我这丹田是不是没发力，是吧？其实并不是这样，有好多东西就跟说话一样，是吧？那每一个人说话你还需要丹田发力吗？是吧？你就说这句很长，那你可能也就是说调整自然的就调整气息了。它好多东西并不是说一定要从理论上去把它解决明白才可以的。
嗯，
唱歌我的这个个人就认为这个标准就是第一要让人听着舒服。
嗯，
如果你让人听着不舒服，那么我觉得这歌就不要唱了。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嘛，所以现在也有不少的云端演出晚会还有音乐会都是通过这个云端，通过 Zoom 这个软件来举行的。那很多人大概也都发现了，如果是你家里面没有一套专业的音频设备，想要使用这个 Zoom 来进行云端演唱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差的。因为我们知道 Zoom 这个软件它并不是一个基于歌唱和演出的目的而开发的软件。那么假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安装了自己的家庭卡拉 OK 系统的话，能不能够通过这套系统来接入到这个 Zoom 云端会议，并且通过它来呈现出比较理想的歌唱和播出效果呢？李老师，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说相对而言吧，因为 Zoom 本身它是一套开会用的这种系统，而且 Zoom 非常好，就是没把自己做成神器，是吧？
嗯，
什么都能干。
是，
这个就是说大家就对他有一个，因为他的视频都能看得到嘛，是吧？
嗯，
对他的这种需求现在在暴增，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前一段也试验了一下，就是说用 Zoom 做现场的这种演出行不行？
嗯，
因为像这个直播的这个网络是这样，就是说网络决定了它的因素很大，就是说你一定要网速要快，收听别人的东西要快，你自己上传的也要快，这是一方面因素。然后在接入这个系统之前，就前端的东西好多，在镜头里边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人拿着一把琴，是吧？或拿着一个麦克风唱，这其实它周边好多设备都决定了这个你整个这场演出的播出质量。
嗯，
你要有前端，要有调音台，要有效果器，要有声卡，而且它跟以往的这种演出不同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听着舒服以外，你还要多次的进行测试，就是让观众那边听着是否舒服。你要模拟一个观众的这个 ID， 让他去接收，如果哪个地方不行，你再从这边还要再调节。这个看似简单的事儿，其实要花大量的这种时间去调试。
嗯，
但这个就跟装一套系统一样，调试结束了之后，你可能就经常用这个模板就可以了。
嗯，就是固定下来，你自己不要随便再去碰它，再去改变它。
随便碰就可以，基本就是说你这一次调节成功了之后呢，就不需要太多的这种改动。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它不简单，并不是说看到的我拿一个手机就行嘛。是吧？我拿一个什么什么就行，它一定是后边要有很多的东西，要有硬件啊，要有软件的一种支持才可以。
对对对，这点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经常来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就觉得好像我们之前办一些云端演唱会效果很好，然后就说你不就是拿了一个麦克风在那唱一唱吗？然后这边旁边举个手机，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哈，不是说你举个手机接个麦克风你就可以唱出很好的效果，其实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面前可能排了一排的各种各样的设备，然后接线接到一起才出现这样的效果的。
对，你看咱们做那个云端演出的时候，因为跟国内连线嘛，
嗯，
跟国内测试了就测试了5-6回吧，
对，
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都弄到半夜，都弄到特别晚。但这场演出做完了之后，反响还是非常好的，可能是作为一个注目演出的这么一个高标准，一个标杆，大家都在觉得，哎，这是可以能做到的，什么甚至国内，好多人也在觉得这种尝试非常好，
嗯，
也在尝试去做这个现场的这种怎么说，现场的这种视频的这种演出，
嗯，
但是他一定有他的弊端，就是说有好多东西你是达不到的，就比如说，远端的那个人弹贝斯，我在弹吉他，能不能合到一起去，是吧？我弹吉他。
嗯，
孟阳你唱歌能不能合到一起去，
嗯，
这个肯定是受这个网络传输速度啊影响有一定的限制，
嗯，
但是就是说怎么能把那个这个从这一边所有的声音以最高的一种质量的方式传上去，这个是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嗯，
就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都调好就 OK 了，这个调试很重要，
嗯，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我相信许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肯定是如果是我们在家里面要安装这样一整套专业的家庭卡拉 OK 系统，大概是需要多少银子呢？
这个这样，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有好多，就是说你也提到了，就是说需要什么设备啊，它包括均衡器啊、效果器、压缩机、力，好多好多前级，最基础的你要两个音箱、两个话筒。为什么要两个呀，啊，就是我也说一下，因为家庭一般的这个都是左右这个位置，
嗯，
但也不一定就一定要是两个音箱，一个音箱效果好的话它也可以做到
哦，
搭建这套系统也可以，因为好多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说我没有那么大地方，我家里头听又不是很大，我不需要那么大的音量，
嗯，
但是为什么这个所有的设备都是左右搭配啊，它可以是一个音箱完成这个工作
哦，
对，就不一定非得两个，
嗯，
所以这就涉及到麦克风要有两个，音箱一个两个都行，然后需要一个综合性很强的 mixer， 或者是说我要有的人喜欢就是周边都是一个一个的，然后自己去调，
嗯，
喜欢研究的是吧，喜欢自己去鼓捣的这种也可以，嗯，还有就是说买一个我推荐的就是一直就是功放和音箱都在一体的有源的这种音箱，
嗯，
要价钱的话大约每一家要装这个的时候它都有一个预算，差不多2000左右，最初步初级这个啊，当然有的时候一个话筒就2000，那肯定完不成，2000左右基本就差不多能搭建出来一套系统。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也非常高兴李老师能够受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家庭卡拉 OK 系统的安装跟调试的这些问题，相信也解答了不少观众朋友们心中的一些疑问。那下次如果是大家要想在家里面安装一套家庭卡拉 OK 系统的话呢，应该也知道有哪些重要的地方是需要去留意的，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去做一些准备的，对吧？
对，
好，那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抽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呢我们还可以邀请到李老师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您的音乐上面的一些发展，还有一些关于录音还有唱歌方面的一些技巧啊、知识啊等等的哈，欢迎您经常来我们节目里面玩一玩好吗？
好的，
好，谢谢李宗宪老师，
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谢谢孟阳的邀请，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祝福各位朋友度过愉快的晚间时光，我们跟您继续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拜拜。